啊，不要了，砍掉了啊。然后啊，一样的，再谈到这个树的一个成长啊，结果成长的问题。那啊，这一章呢，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事实上前面是从哪里引到这个例子的呢？是从悔改啊。你说一开始看的话啊，有人就过来跟耶稣报告说，哦，那个啊。在圣殿里面呢，很多加利利人被杀死了，因为他们闯祸啊。那他们竟然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些事端啊，然后就死了。然后呢，也提到说啊，耶稣提到说，那哪一栋楼倒下来也死了十几个人啊。他说这些事情当然是让他们很吃惊，而且是很震撼的。可是耶稣说，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哈，跟他们一样，而且可能比他们更惨，是永远的灭亡。哈，那事实上要接到下面来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在谈悔改。那然后就讲到说，这棵无花果树该结果子没有结，然后这个管园的这个园丁呢，就跟这个主人说，你先不要把它砍掉，给我时间，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它掘开土哈，你的那个讲义上有这句话哈，路加第十三章第八节哈，掘开土，然后加上粪，哈，你让我这样做，然后再等多久？你们有没有看？你们打开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你们去打开你们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我上次谈过哈，其实这个园哈。可能基本上是一个葡萄园，好，那一棵无花果树放在葡萄园里面，这个我们也不晓得原因啦，哈，我只是自己上次我稍微提一下说，有可能是被移进来的或怎么样，但是基本上呢，这个无花果树是应该结果没有结果，所以这个主人就决定不要了，他有主权他不要，好，因为无花果树不结果，那种着干嘛呢？他是白占地土。所以这个管园子的就说没有关系，让我来处理，因为这个园丁的话在照顾这些植物哈，这个果树哈，就像照顾孩子一样哈，就像我们如果你有你的宠物啊，或者你的专长的话啊，我们常说哈，就如果你会种花的人，会跟花说话，跟花说话的人，他都长得很好，有人是这样讲的哈。有时候讲他某些人特别会种花，有人就是你给他什么就死什么哈。好，那么你看到吗？看到路加十三章里面提到这个管员的说呢，你在今年且留着，好，再给我时间，然后让我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掘开土，一个是加上粪。好，那从第一次我讲到四种地土，那我们领受到的时候呢，这个地土的反应不一样，一个是路旁的，一个是石头地，很快就能够长芽，可是呢很容易就干掉，然后还有一个是被挤住的，很多荆棘把它挤住啊，这三种是有问题的土，然后到第四种是好土，它是听了然后就领受了。那我们过去也有一段时间提到说什么叫做听，我们要先怎么样学习听，我们要听神的话，然后也要听到人家在讲什么话啊。那么今天我有一个重点啊，一个观念，我其实我在讲这些时候都是在给你们一个观念，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且是属于真理的观念哈。我今天要让大家来思考一个观念，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叫做原生家庭。这个近四五十年有了哈，可能就是也没有很久了，注重到原生家庭这件事情呢，这个这样的一个风气的这个精神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科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呢，其实也没有很久啊。所以呢，现在我们我讲这样好不好？最流行的就会讲到说，因为他的原生家庭怎么样，我的原生家庭因为有这样的原因，所以就变成这样子，变成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天我要用我们的圣经的话来给你们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观点，就是我认为的，我自己认定的啊，从圣经的观念来哈，原生家庭对我来讲是一个促因，它是一个促进你变成这样， 但是不是一个主因。那主因是什么呢？主因是我们这个新土，我们这块土呢，我们里面的景况。就像这个园丁说，我把它掘开，把它打开一下，看一看这个根基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呢，不但把它打开整理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像以前我们讲是石头地呢，土不够深呢，还是说它的里面有什么把它挤住，让它不能吸收营养吗？还是它水源过不够呢？这些都要整理，然后还要加上粪，还要加上那个营养。所以上次我也给你们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从圣经里面怎么看一个生命的成长。为什么我们需要辅导？为什么我们需要关心？因为我们看到有人的生命他停顿了，或者是退后了，或者是萎缩了，他的生命力不是像耶稣所说的有永生的生命的盼望，有丰盛生命的那个表现，那个果子啊。圣经常常用这个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或者一棵树遇到旱灾风来的时候它不会倒，类似这样来形容我们的生命力哈。然后耶稣自己也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然后呢连在我身上就要结果子。所以这个是生命的一个表现。一个健康的生命它是会长的，不但会长，它还会有很吸引人的果子，丰盛的果子。那么这个果子出来是不但让你自己觉得很丰盛，而且是可以分享的啊。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生命的一种迹象。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关心去辅导，就是他的这个生命不健康，或者是生命本身好像有一些停顿，或生命有一些萎缩，或生命有一些就像那个果子一样，在主人的那个形容词是说白占地图，等于是没有功用了，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啊。那么今天我的重点在于说，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你的原生家庭。
阿门。
那个不是我们能选择的。当你有原生家庭的背景，即使是对你是一种亏欠或伤害呢，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他们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受害者，那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得救，然后我们一直说，因为我就是这样，我的背景就是这样，比如说，我讲话很大声，好，然后讲话的时候就是用一种好像，那个叫什么，就是好像那个叫什么质疑的，或者就是要去论断的那个方式的时候。那你可以说啊，因为以前我爸妈都是这样子，以前我家的这个方式啊，我们没有别的方式啊，我是这样学来的。好，你可以这样说没有错啊，但是我相信你也有看到其他不是跟你们家方式一样的，而且呢，来到神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神的家中的时候，他教导我们很多神的儿女应该有的这种跟所蒙的恩相配的这样的一些表达，或者是我们的德性，或者是我们的表现。至少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好，我不是说我现在不是针对我们的特性，我们的生性，我们有时候有人比较笑声比较大声，或者是有人笑声比较含蓄，我讲的不是这个哈，我讲的是一种你已经扭曲不健康的东西。好，那么这些呢，神救我们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还要医治我们的病。那些的话，事实上跟我们的罪性有关系啊。所以今天我的重点在于说，我们要深入到这个根源。那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来谈这个根源的问题啊。啊，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说，我们从雅各、从以利亚看神怎么陪伴他们。那么今天我们比较转向这个根源的问题，好。那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根源，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根源不是原生家庭哦，原生家庭是一个促因啊，就是一个比如说你生出来是老大，那老大有老大的特性，老二有老二的尴尬，就是他第二个，所以呢好像什么都是老大的，总是拿什么他就说那是我的，好像他没有份一样。 老三又有老三的特性哈、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问题哈、啊，这个是每一个环境都会促成某一个啊特性，那这个特性里面如果加上我们的本来的问题，就是根源的罪性的话，那就会促成一些我们看出来的、看得出来的，或者是到一个结果呢，会让你看到怎么那么的不健康、那么扭曲哈。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我这样讲有没有问题？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讲话都是要吸，都好像都是一样的，要低声下气，不是这个意思哦哈。我们有不同的特性，我们的环境养成的个性，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有一种，标准，就是我们既然学了基督，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有些东西不健康的，我们是要扭转的。然后这个扭转之后呢，是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啊，这是我今天的一个重点哈。好，那我们要进入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谈到以利亚的他的问题哈。那我们上次提到说，回去给你们一个作业，就是你们看一下神是怎么陪伴以利亚。我们讲到关怀辅导嘛，在关怀一个人哈。那以利亚其实是一个英雄人物，也是一个在神的眼光中，或者神给他的位置是不可磨灭的啊。我们很羡慕的哈，他在这个山上哈胜过啊，为神一个人哦，自己一个人哦，胜过几百个巴利的先知。好，就是那些偶像的先知一个人啊，那他是没有经过死就被提走的啊，我们也是被提，对不对啊？耶稣要被提哈、啊。那再来，他还是跟耶稣面貌的时候同列在旁边的，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啊。但是这么一个让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属于一种英雄人物了哈。那我常常提醒我说，要把圣经分成属灵的伟人，或不是这样子想的哈。同样我们都同性情的人，雅各也讲，他说以利亚跟我们同性情，但是神要怎么用我们是神自己的分派，是他的主权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以利亚有这么的齁、哦，那么好像一个风云人物，这种让世人来看他是这样的哈，然后好像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凯旋的那种形象。可是马上你就看到这个列王记上的19章，从那个高高在上那个山上的得胜，马上怎么样？第19章一看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他听到说那个皇后要杀他，他马上逃命。然后逃命之后呢？他不是要死，他要逃命，可是他却要求死。所以我们就看到以利亚本身他里面的问题就在这个情况下面就被凸显出来了，就被促成让我们看到以利亚里面有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神不会轻看我们，他说忧伤痛苦痛悔的心他不会轻看，他靠近伤心的人，只怕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这些问题。因为神基本上面对我们拯救我们，就是要救我们的里面的这个灵，还有我们的心的啊，这个心意的方面的这样一个给我们一个更新，让我们享受自由丰盛的生命。好，那我们还没有进入以利亚，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就是比较看到他们的根源问题哈。我刚才说我们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到原生家庭。那我们到底要把它往哪里去看这个被辅导的人的问题呢？我们等一下再接。那么在还没有进入以利亚的根源问题的时候，我要请那个柯丽哈，因为他上次我有邀请他哈，他的他有交的作业哈，那我请他先帮我们打第一炮哈，以后我们都要轮流哈，就大家稍微有点像报告或者是分享一样啊，从这个神对以利亚的陪伴他学到什么啊，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应用上的难处或什么样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请柯丽跟我们做一点分享好吗？柯丽你在场吧。
好的 okay, 我在的。
好的
好，很高兴能和大家一同来学习这个神如何 陪伴以利亚啊。首先，这段经文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以利亚他的情况就是已经在求死了。那之前的背景，师母也帮我们介绍了哈，他就在罗藤树下求，在那里求死。首先，神看到这样一个人哈，他立刻就有反应，就是神他关心，他非常关心人，他一观察到有人有不正常哈，有异常，他立刻就起来行动。他首先呢就差派了一个天使去服侍他，让那个天使给他送吃的喝的哈。那以利亚呢，他第一次天使给他送吃的喝的，他吃了喝了以后，他就接着在那儿睡觉，接着睡哈。好，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读的时候，我就立刻脑海里就浮现一个画面，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服侍别人，那个被关怀者也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明明哎呀，神都来帮他了，有显然的迹象说明神正在帮助他，其实。这个事情对以利亚来说还是一个挺重大的事情，因为他亲自看到天使来服侍他，这要是在不管是在那个时代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那简直天使向我们显现，就非常明白神来帮我们来了，这么大的事情哈，可是他好像吃了喝了没反应。有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啊，其实神也向我们显现了，就神也给告诉我们，我在这里啊，与你同在啊，我在帮助你啊，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力量起来哈。这个我就想起有这种情况在发生。在这种时候呢，有时候那个被就是关怀人的那个人哈，就是去关怀别人的那个人，心里就会想，神都向他显现了，他为什么还这样啊？心里如果就是有时候心里真的会这样想。但是神给我们的榜样却是继续服侍他。他没有觉得哎呀这个神都这样了，还他没有就说。
哎听不到了 ,Kenny。
哎声音听不到。
Kenny, 你网络有问题哦，讲得非常好，就是突然停了。
他好像也听不到我们了。
现在能听到吗？
好，可以可以。可以
啊，现在可以哈。
Yeah,
就是神他第二次他仍然帮助他，他看见他软弱还没有动静哈，他还是帮他，又派了个天使第二次又去给他送吃的喝的。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以利亚他有了一点微弱的反应，当然离那个起来行使神的计划还差得远，他的微弱反应就是他靠着这点吃的喝的，他就去何烈山，他去找神。因为以利亚他是与神有亲密关系，曾经哈，至少曾经是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他也行过神迹，他还为神做了伟大的事情哈，可见他也知道我碰到难处我要去找神。但是他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处于生病的状态，他只知道我要去找神哈，所以他去了何烈山。何烈山在圣经里面就是神多次向摩西显现的地方，神呼召摩西的地方，神赐给摩西那个石板的地方，就可能在以色列人心中，那何烈山那就是神在那儿，神一定会在那里的地方哈，所以他就到何烈山去找神。那当他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哈，神却对他说哈，神第一句话对他说的是，以利亚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其实神肯定是明白他来做什么，但是神却给以利亚一个机会让他来倾诉，就神要听听他现在是个什么状况。我觉得关怀人很需要一个，就是起码开头一定要做，不管你对这个人有多么了解，你也一定要这个人自己来讲，自己来倾诉我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因为你对他的理解和他倾诉一方面是有可能不一致的，因为我们不是神嘛哈。那就算像神他能对他了解得非常清楚，可是神仍然给他倾诉的机会。因为我以前听过一句话说倾诉中有医治啊，那 那当人倾诉的时候，他其实可以得一部分的医治。所以呢，以利亚，神就向他发问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他就，以利亚就开始倾诉了。他说：“以利亚就在啊，就说我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哦，我们来捕捉一下以利亚传达的他各样的信息哈。他首先说：“我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以色列人都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还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就只剩下我一个了，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首先呢，可见以利亚他觉得我今天落到这个逃命的情况啊，根本就不是我的原因，我是为神大发热心，我做这些事情害得我落得逃命的情况。可能以利亚有一点对神有，我觉得多少有点埋怨啊，我都为了你，可是我今天却落到这个情况，落到这个光景。那他，我觉得他多少有点埋怨，或者有人说是对神失望啊。那另一方面呢，他说以色列人都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还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可见他觉得周围的人都不好呢，都不如他呢。他就有时候我们关怀倾听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个啊，就是别人都是那个样子呢。还有就是他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就很孤单啊。就有时候我们倾听也会听到人家在说自己，倾听的过程中觉得自己很孤独啊。然后接着呢他还说他们现在在寻索我的命。我觉得虽然以利亚他是一个英雄在那个时候，可是他在这个目前的光景中，他仍然可见他在惧怕。如果他不惧怕，他不会逃命的。他心里有恐惧，就是面对这个情况有恐惧哈。所以神在这里，也许还有更多的捕捉哈。神也许知道更多，但是我能力有限，我就只能捕捉到这些信息。虽然这里呢，神就是。圣经没有记载神怎么捕捉出来的，但是我想呢，对于我们关怀的人来说，我们要想了解被关怀的人，他究竟现在是有哪些点，有哪些问题，我们一方面倾听他，另一方面我们真的要倾听神对我们的带领，因为就靠我们自己这点有限的能力哈，是一方面我们自己很有限，你又不处于他的环境中，你有时候很难就是完全感同身受他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那种情绪哈。另一方面呢，也真的只有靠神才能知道他心思意念里面最深的那个心思和意念，也那甚至连那个被关怀者倾诉的自己他都还没意识到的那些心思和意念神都知道。所以我们很需要来倾听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一边倾听对方的话，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想要捕捉到，就是想要诊断哈，就是我们以前学的那个过程中有那个词是诊断哈，想要找诊断到那个点的话，是一定要倾听神对我们的带领的，要不然就会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提供资源和方法。神他就对以利亚说，你出来站在山上，本来以利亚在洞里面嘛，好，他说来在我面前。那个时候呢，耶和华就从那里经过，这是列王记19:11-12哈，他。就是在他面前，就是这个时候神从那经过的时候，就有烈风大作，山崩地裂哈，还有地震哈，就山崩地裂一样的。但是这些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经却不断的说耶和华却不在风中，耶和华却不在其中，耶和华也不在火中。我的理解这句话就是神首先捕捉到以利亚他这个时候他完全被外面的环境吸引去了，他的眼目全在这个可怕的环境中，因为这个耶洗别要杀他呢，耶洗别可是皇后呢，他自己又孤身一人，没有一个人是他同伴，他很害怕，我觉得那个环境完全吸引了他，他根本看不到这些环境中耶和华神就在其中，他没有办法看到，所以神就又兴起一个这样的环境啊，虽然这个是山崩地裂，还有火的这个环境，可是 我觉得神也告诉以利亚说，这些看上去，这些环境看上去很可怕，都是些很震撼的环境，但是这些在我面前，其实就像那个，就像我玩把戏的那个操纵者一样哈，那个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叫风暴止息就能止息。其实这些环境在神眼里就像小把戏，真正掌权是神哈。我觉得以利亚他就在这次环境当中，在这次就神给他显现的当中，以利亚忽然我觉得他有一个觉醒，他有一个明白，所以呢，那圣经里说的是，以利亚就，接着起来，就神说你来到，就是他以利亚首先能到火后面听到微小的声音，就是当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我觉得以利亚他有个觉醒，就是他知道这些事情里头没有神，但是我应该来寻求神，我应该来听神的声音。接着他就做了一个事情，是用外衣蒙上脸。当然有的地方解释说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不可以见神，他就用外衣蒙上脸。但是我自己的理解也有一些理解哈，我认为呢，他也会觉得这些外面的环境会影响他认真的来听神的声音，因为这些东西就对他有干扰啊。其实所以他就蒙上脸，我根本就不看你这些，我只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就是那个专注。然后他就出来站在洞口啊。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神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哈，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啥嘞，做什么呢哈。以利亚呢也做了同样的回答，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以利亚已经和刚开始的以利亚，第一次神问他问题的以利亚他不一样了，他被翻了土了。就是因为刚才师母讲了那段葡萄园的经文哈，我就觉得他真的被翻了土了。首先哈，我也知道，当我们明白，就是我们要来寻求神和我们愿意听神的顺服神是两种状态。就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或者关怀的对象也是如此哈，他也知道要寻求神，要祷告啊，要读经啊，要来找神的旨意啊。可是他能不能听得当神真的跟他讲话，他能不能愿意听呢？愿不愿意按神说的做呢？其实是另一回事呢。当那个以利亚第二次回答以后，神就对他讲话了。神讲的就是将来的情况啊，就是说其实神告诉他你现在该怎么做。他说神就把那个将来的计划展现给他。他说你现在要去大马士革，在那里要告亚兰的王，还要告以色列的王，都要告新的王起来哈。然后还要把那个有一个接续他以利亚的人叫以利沙，把这些告诉他，还跟他讲躲避薛哈的要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的必被以利沙所杀哈。可是我在想，如果第一次以利亚倾诉完了，神立刻给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都可以想象到以利亚的反应啊，他一定会说：“神文，你知道吗？我现在这个情况被王后追杀，你叫我去告一个以色列敌国的王，还叫我另外在以色列里再告一个王起来，你难道不了解我的处境吗？”我就估计啊，以利亚根本没有心思听神对他讲的计划。我估计他有可能连后面谁被谁所杀，谁被谁所杀他都听不进去。就是但是呢这就是说那个土不好的时候，神跟他讲话也是没有用的。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有时候你陪伴了一个人哈，你也把神的原则神的话告诉他了，可是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好像把这个都屏蔽了。当你第二次又去关怀陪伴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跟没听过那个神的话是一样的。其实神讲话的时候，不仅神要讲话，另一方面是要有一个能顺服和受教，就是能听得进去， 就这个人哈，他要能听得进去。所以神呢，他在这个，就是进入扭转方向的时候，他就是提供资源的时候，他是使就是让进入扭转方向做一个铺垫。就是当神，当这个以利亚他已经明白神的伟大，明白神大过这个环境的时候，他可以愿意听神的声音了。他这个时候，这个人他的这颗土壤哈，或者也已经被施了肥粪了，施了肥了哈。他可就神当他展现计划的时候，他就能顺服下来。哎，虽然这个事情，我在这个情况中，我要去告一个敌国的王，还要告另外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王，好像挺危险。但是这是神的计划，神有保障呢哈。我想这个时候以利亚他真的和第一次的以利亚是不一样的，他这个时候愿意听神的，也愿意顺服在神的计划中，就是好像他那个耳朵有能被打开，能打开啊。所以神呢哈，他就在第二次以利亚回答这个问题后，就给他展示了神的计划，让以利亚明白，虽然你现在在这个环境中，但是这不是结局啊，我的计划的结局是后面这些呀、啊、就神给他的那个计划看到的时候，以利亚就会明白，哦，我现在正在做一件神的伟大的计划当中呢，我正在实施这个计划呢。我想以利亚他的那个心态哈，就很不一样了。那在最后的时候呢，神他也很了解以利亚，他非常他孤单嘛，他说只有我一人，所以神还给了他颗定心丸，他说其实我在以色列人中哈，为自己留了7000人呢，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没有和巴利亲嘴的，就是告诉以利亚说，你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孤军奋战。你我其实还有这么多人呢，这么多人都是你的同路人。我想以利亚听到这个以后，他就更有力量哈。所以接下来以利亚他就有力量来行在神要他行的路上。我觉得这就是到了那个进到了第四个阶段，就恢复了以利亚的价值，就是或者说神创造以利亚的那个使命和价值。我自己对还有一个补充，就是关于期待哈。我常常有点纠结哈，我去服侍的时候，我对这个人会有期待的，就是但是我想期待难道就不好吗？后来我通过这个以利亚的事情哈，以利亚这一段经文，我也认识到哈，其实神就是如果说期待是这个你服侍他的一个目标目的也好，或者你走的方向的话，我觉得不一定所有的期待都不好。就是如果自己的期待和神要带的那个带就是这个在这个人身上的计划时间不一致呢，那个期待就会落空，就无价值。但是其实你去服侍一个人，或者神在每个人身上不都有一个计划嘛，其实也是神的一个期待嘛哈。我只是觉得我们服侍别人如果能把他带到神对他的价值上面来哈，那就是我们的期待。当然这个过程要跟随神，希望神能带领我们啊。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的，好谢谢哈。好我就不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不再从你里面的那些再跟你有一些讨论哈。但是有几点我要稍微有点补充啊，非常谢谢哈，特地讲得很细节哈。而且当他给我作业的时候，他是从自己去学习好去吸收来整理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我的目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学习怎么神怎么在做这个辅导跟陪伴。好，刚才提到一个倾听哈。那我说过哈，我们这个课可能不会太深入那些所谓的辅导的方法，这些的话我想你们都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或者是也有书可以参考哈。那谈到倾听，我们也提过说我们需要倾听哈。那倾听呢的对面呢就是他要倾诉哈。刚才那个柯迪提到倾诉，我也讲一下哈。 亲恕本身为什么他刚才说会带着医治的，因为我们的层面里面的层面呢，心灵是跟神的对话，心灵是让神可以跟我们交通的啊。这个我不能讲部分啊，就是那个层次啊。再来呢，我们会有心思想法哈、啊，还有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绪啊，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心智，就是我决定在我的情绪这样之后，然后我的想法怎么样，然后我会有一个决定，这是我们里面在运作的。那如果这个人事情你事情来了，里面啊还没有去倾诉之前呢，他首先冲击的是心情，对不对？我们的情绪哈，然后呢，那个心意里面的心思里面那个想法呢，就会自言自语，自己想，自己给自己答案，所以放下很多主观的想法在里面，而且包括负面的想法在里面，通常会这样，然后自己就这样讲。所以如果他愿意倾诉出来的时候，事实上他对自己是一个，当他跟对方讲的时候，已经会把那个心情呢往后推一点，因为他需要跟你讲讲那个次序嘛，讲这个原委嘛，所以他无形中呢就会冷静一点来讲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意思啊。那我们要引导的是他的心智，所以呢这个倾诉的部分呢是很重要。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听到什么，一方面让对方有机会倾诉。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里面神让他重复几次他的倾诉，给他神引导他倾诉，对不对？好，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很喜欢神这种用问话用问句来引导他。我其实我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跟神学很多。好，比如说你在哪里，好，也跟亚当你在哪里，好，你为什么生气呢，好，这个该隐哦，你这样子生气，你为什么要变脸色生气呢，哈、啊。然后在这里啊，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想如果你来问这个问题的话，你的声音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声音，怎么样一个问的一个语气。
关心关爱。
啊哈啊哈，关心关爱哈、嗯。刚才柯蒂强调说神用很温柔的声音来
温柔，对对
对，
爱的，
因为他这个时候很弱，他这个时候很弱、嗯，可是神知道这个以利亚的心里的根源是什么，哈，我这样来判断了哈，我写在这个讲义上面，我说以利亚是一个很能够独立自主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很孤僻的人，他不需要谁跟他做什么，他可以自己一个人去顶天立地，他是不怕的。啊，不怕这个外面的事情，或者因为他对神很有信心，然后他呢也很有那种忠耿的心啊，所以呢，他整个里面的根源问题围在那个自己了啊，他很自主，然后呢也很自意，只有我一个人。你看，我为你的缘故这样做，只有我一个人啊。然后呢，接下去呢，这个自主跟自义的结果是什么？却是自怜啊！这个是一个根源的一个问题在那里哈。好，那刚才我提到这个倾诉，好，他就是神引导他倾诉，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可以讲到这一点很对哈。给你要听，然后让他讲，但是你要注意，通常这个被我们辅导的人呢，他会只有跟你讲一次吗？只有讲一次就不讲的多吗？这种例子多吗？
他会讲很多次。
OK， 好，柯蒂说讲，有没有别人回应我一下？通常你在关心辅导人，如果跟你讲到一些，讲到辅导之后，就是比较属于他心理的层次了，哈，啊，心情的问题啦，心意的问题啦，心智的问题啦。那最重要，我们主要是要帮助他走向心灵，跟神有连接。那么通常，他们在这个倾诉的时候，第一关你这是一定是情绪的倾泻，但是当他跟对方讲、跟你讲或跟一个人讲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必须要整理他的心思，这无形中呢会比较有条理一点，让帮助他在整理他自己的这个过程，怎么会这样，好像再把他回忆一次，然后就比较哈。所以我们常会听到有人这样讲哈，我那个儿子总是不听话， 都是情绪，好，他已经被气到不行了，已经没辙了，总是不听话。那或许你这个听的人就说，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啊，比如说他说跟他讲什么话都不听的，那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说你是说从小到现在都这样吗？他那个总是已经是情绪嘛，对不对？啊，所以无形中帮他再稍微把他过滤一下，他在讲的。一方面我们在听他的那个叙述呢，是在收集资料；一方面我们是在调整他的那个情绪后面那个心思，要稍微把它弄得清晰一点，不要那么把自己好像把自己绑起来一样哈。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神让他倾诉几次？
两次，
两次 ，OK，
两次。
好，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哈，我个人的建议哈，所以我说我跟神学很多哈，通常来跟你倾诉诉苦或他愿意跟你讲的人呢，几乎不会只有一次。如果他真的是想从你求助，或者是他对你信任啊，那么他通常会好几次，而且呢，他这个好几次里面呢，几乎都是在重复，就他过不去的话在重复，有没有这种现象？你们知道吗？
有。
好。刚才柯蒂也说会重复好几次哈，好，那么你一个辅导关心的人的立场的话，神这里给他两次的机会啊，那我们可能没有像神那么老练了，一下就可以把他带到引导到另外一个阶段哈，所以呢，我建议是顶多三次，第一次你让他很放心的讲，让他知道说你很有耐心的听我讲，第二次你可以再听一次，你可以也可以再听仔细一点。然后当他在第二次再讲的时候，可能呢他已经会跟第一次讲不一样了。如果第三次之后还要讲，那里面就是苦水了，就是苦读了。所以到很多很多情况下，如果你继续让对方一直讲一讲的时候，通常这个辅导的人自己也会不晓得该怎么招架，每次来都讲同样的，讲就讲很久，本来是很有爱心想要帮他的，可是就等于说你没有办法，你要像神一样给他重复的之后，你就要有一个要往哪里带，要往哪里去。我们说过我们不操纵哈，我们不会帮说你现在要怎么样，不是这样子哈。前面那几个重点哈，我想我们可能复习哈，自己要去复习一下。你看他从这个过程，你看到神是不操纵的，他会引导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从这个问题引导他讲出来，那他讲出来都是苦水嘛。就我一个，我做什么事情还遭到这种遭遇，这样还他到这种结果哈。所以呢，当我们被倾诉的时候，到了第三次，好，如果在讲的时候，你跟对方强调说，好，类似这样，不一定跟我讲同样的话，你说这个你都讲过了，我也听得很清楚了哈。那因为呢，事实上是这样哈，这个不是为了要推脱哈，跟他说你再讲的话，对你是重新的伤害。当你在讲那个事情，然后又气起来，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再讲了。好，我们现在是要往前走，不要再讲了。好，或许你就把它引开啊，去讲别的或怎么样，问一下其他的问题，把它引开啊。就提到这个倾诉哈，然后也提到这个提供。刚才那个柯蒂提到提供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里面呢，神提供他什么东西？有提供
方向，方向。
方向，你从哪一点说方向？
他那个第一次他说的是，让他，我刚才还看到他说的是你出来，他就告诉他方法，你要到哪里去。
嗯哼，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第二次说你回去。
嗯哼，
第一次是要让你出来，
是
第二次让你回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向。
那在这个之前，神也是有提供什么？
饮食，
提供他的基本需要，对他的
基本需要，
他的基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因为他那时候很弱嘛，所以呢，我们看到没有错哈，刚才应该是小红讲的哈，他提供的这个方向哈，然后还后来呢，提供给他扩展他的眼光，说一个吗？七千个耶，差你想的差太多了，扩展他的哈。提供给他一个资讯，好，知道说 哦，原来我不是那，我那好肯定哦，一定要好肯定呢，只有我一个人，哇，那种主观性哈，那个他的，因为他的自主性很强，所以他那个主观意见也是很强，神就在适当的时候给他扩开来，而且是用很温柔的声音，以利亚，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呐、啊，七千呢、啊，那如果在这里面
是提醒他，让他提醒他，让他看到他看，就是我觉得就是扩展他的眼光，让他看到他看不到
的。对对对，没错没错。他本来当一个人哈过不去的时候哈，通常眼光是很狭隘的，很主观
的，
而且会有很多成见把自己绑住，是吧？把自己绊住了。那你是要帮助他拨开那些、那些残绊，或者是拨开那前面的，好像帮他挪一下，好，他过不去的地方，让他往前踏一小步都没关系啊。你讲到方向也是，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提供，从物质基本的，对不对？很基本的，我们的那个哈。但是如果你辅导帮助一个人，关心一个人，一直停在这个他的物质需求的话，那我要说哈，这个不叫同理，这个叫同情，可怜他啊。然后刚才我们有进到说，神就开始要扩展他的眼光啊，让他提供给他一个他主观性不对的这个答案啊。然后呢，比如说如果你说这个孩子是坏孩子，你要跟他说一个孩子要定他的好坏哈，几岁前世，你是很你没有办法这样子看，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什么类似这样的，就不要让他不要老是在那个很狭隘的那个一个洞这样子看天哈，太狭隘了哈。然后呢，后面呢是把他的眼光调到远处去，你要走的路还很远，你还有什么事要做啊。那这个基本上这个神提供的呢，是针对人，等一下若有空我要提一下，针对人的这个根源问题的最容易受到冲击伤害的三个部分。一个是自我的认证，你记得魔鬼跟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孩子啊，对于我们自己的自我认证，然后呢关系到我的自我的需求，我的渴慕是什么啊，我有没有满足，还有一个就是说啊，一个意义，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基本上人的里面的问题，这三个就是耶稣被试探的那三个部分了哈，也是我们会跌倒的地方。我所谓的跌倒，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根源里面常常会在这里生病的地方。在这里，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因素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因素，一个是石头，那个路边那个，就是倒一撒马上就被吃掉，那什么意思？有恶者，他不要你接受到、哦、有恶者，有魔鬼的试探。然后呢，也有你里面的这个你的渴慕哈，你要的东西哈很浅。我们人会有渴慕，对，会想要追求什么好、哦、那我们的眼光很浅。然后到第三个的时候，就是深入到我们里面有那个罪性，所谓的那个私欲。人怎么犯罪的？私欲怀胎生出什么罪，然后就生出死来啊。所以这几个因素呢，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根源问题。好，那么我先就是针对刚才那个柯蒂讲的这几个哈，这两点呢、啊、我刚才也看到听到两点哈。那小红你也分享一下啊。小红你有听到吗？
我听见了啊，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你说你要分享，有，你说你要分享、
啊。我就说刚才你讲那个，就是给他带领方，听见，那可以听见吗？声音可以听见吗？
可以
听见我说。
我听到了，我不晓得其他人有没有听到、
啊。我就想分享。啊，那个我这一次去长沙去休假的时候，在我哥哥家就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嫂子。就对我哥哥就是不断的抱怨啊，老是抱怨。他以前在他周边的朋友当中一抱怨呢，别人就跟他讲，哎呀，你老公怎么怎么怎么不好。 然后这一次我就说的我的一个见证呢，就说我就帮他看到就是我哥哥对他关心的一面啊，就是对他在乎他的那一面。我刚才就是想分享那个扩展眼光，他一看哦，原来这些东西在他生活当中他都有体会的，但是没有人去提醒他去看到这些他有的，老是看到就是倾听了他的抱怨之后呢，就同情他，哎呀你真可怜啊，你看你丈夫对你多么多么不好。所以这个呢是我的一个见证，我就觉得在辅导人的时候要扩展他的眼光，让他看到他没有看到的这个地方，所以我当时就想分享这个见证。
是的是的，帮他看到盼望，帮他看到好的一面，一方帮他看，来给他一个不要挡在那里，好，不然的话他的整个就是绕着那个在那个，是的，是非常好，
是的，是的，是的，嗯。
那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要你也要好？就是今天我主要是请那个柯丽哈，那其他你有没有问题？对于这个你有没有问题？还是你也可以稍微针对像刚才小红针对一点出来分享一下也很好，非常好啊。很实际，有吗？有没有人有问题？好，那我们就往下讲了哈，就往下面讲哈。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上次我们提到神的陪伴嘛哈，那我们就看到以利亚神怎么陪伴他哈。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哈，对于以利亚的根源问题我提出来了哈，他就很那个自主性很强，他很自以为是。然后字典好像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哈，这么有恩赐这么有信心的一个以利亚，外面那个你看到的以利亚的服饰跟他里面的景况，你会有什么，有没有觉得差很多？
是不相配，
不相配，
差很大。
一个在高山上，一个在山洞里面求子哈。
师母啊，我觉得这不就是 normal 们嘛，就是说我的体会就是不要高看任何一个人，就是我们人怎么说呢，圣经里就是说我们就是比万恶的鬼杂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没有人，或许他有恩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你说的，神造我们所有的这些很多最基本的然后是一样的。我想你就是我现在的观点，以前我可能会想哇这个人好厉害，然后这个人我觉得不能思议，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才是正常的，一个人总是那么的强好像那个不正常，这是我的体会啊。
不是正常跟不正常的，我总的讲不是不正常，不是说好像外面这样，你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混淆哈。我们在关心一个人是关心他心里面的那个层面，对他的环境是一个我们做参考，或者是这个环境把它凸显出来哈。但是呢一个人的这个恩赐服侍或这个整个的那种价值，神给他分派给他服侍的价值哈，事实上跟一个人的里面的景况，跟一个人的生命的健不健康，它不一定成正比，我要提的是这一点。或许也是我们光，我想我们现在这个属灵的成熟度不会到说一个地步，就是好像看外面就把好像把这样的一个外面就等于里面怎么样，不会这样子，对不对？刚才像赵炳提的就是我们已经有一种成熟度了你越成熟就越知道说哦，其实我们都是同性情的人那我有一个重点，就是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拯救，我们被得，我们得救，我们被神拯救，神最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然后神对他的门徒说，不要因为你去赶鬼被你赶出去了，你做了什么事情成功了，有成就了，高兴，为着你的名记在生命册上而欢喜，有没有？耶稣讲过这个哈，意思是说你的喜乐的来源，你的所有的里面的那种肯定，你的里面的那种丰盛，不是在你外面做什么，而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一方面呢，神也不是只有要用以利亚做事情不管他做的事情有多大有多么的深远，但是呢 神是关心每一个人里面的生命，因为我们终究我们是跟神的个别的关系，因为这个个别的关系是到新约的时候比较明显，就是新约就很清楚了，是天国在我的心里，我的心就是圣灵的殿。但是在旧约的时候是一个大体的以色列民这个国家大体的一个拯救，一个被拣选。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会产生一种英雄模式，或者说会产生一种误解，说好像敬拜神服侍神是在于我们要做什么但是我们也看到，从旧约也看到很多很多例子，事实上神非常在意个别的生命里面的，所以他在先知书里面提到要给你一个新的心，肉心是里面是一个更新的心灵所以这是我提出来的。
我可以我分享一下，这我记得就想起来你那个妇女会讲的，就是我们可能是恩赐是服侍别人，他的恩赐是神赐给他，这个恩赐是为了完成神的使命
造就别人，
造就别人。但是呢神确实要借着这样的服侍来造就我，就是神的焦点是在我的身上，因为如果不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没有办法把以赛亚以利亚心里的那个谁看不到的那一面激出来，那神也知道他有这一面，也知道他会有这样的经历，还让他去做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好像惊天动地。他那个下来以后呢，其实神知道也就早已预备了要来重建他。所以我觉得神在意的是用这些事情来造就我这个服侍的人。对。
是的是的呀，那个神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你的恩赐是要造就别人，比如你很有管理能力啦，你很有这方面的讲道能力或什么的，这造就别人这个绝对没有问题这是神分派我们去做的。但是不要靠着你的恩赐的这个表成果把它等于我们里面的生命的一个果子。外面是果效，里面是果子。
是的。
这个我们要不要误解说后、你看我现在做多少事情，或我现在一直在做什么事情把这个当作就把我们变成就会阻挡我们成长了。好，上次我们提到说我们的成长该怎么样让它成长怎么结果的我们有几个经节让我们去学习非常好很好
所以这也是帮助我们，也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人服侍的时候我们也要避免说哎呀那个人好有恩赐他生命一定会很好。听不到
刚才有点我这里有点好，你继续讲呀。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也帮助我，除了我们是这样看待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也要用这样的去看待我们的同工，看待周遭的人。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用恩赐就高举一个人，或者就是他跌下来，我们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是。所以那个刚才我说雅各书讲的说，我们是同性情的人真的是同性情的人